瓦披来到地头给顺德送信儿，说杨五初姑娘病了，病得很重。牛爷呢特别着急，他说叫你赶快过去看看。顺子听了很难过，说稀里话，他惦记五初，很想去。可是又一想，自从结识桑民宝，俩人感情很好，那今天话说正在热恋之中，扔下桑民宝再看另个姑娘，怕桑民宝误会，不去吧对不起朋友。杨五初、牛爷、柳三顾都救过我的命，是恩人，那么现在他家有事了，我不去对不起朋友。五初得的什么病呢？
瓦皮哥，五叔怎么了？
嗨，还不是因为被恶人劫走了妹妹柳三顾吗？这柳三顾一走就快二年了，音信皆无。这件事儿是五叔姑娘的心病，更主要这几天精神不好了。今年呢，玄鸟来得特别早。玄鸟就是被后人俗称为燕子，今年燕子来的特别早，还特别多。见景生情，五初啊都快疯了。燕子这个东西啊挺有情有义的，春天来了叼着泥搭成窝，直到天冷了入秋了，结伴飞到南方去，等转过年来又飞回来，非常恋旧。去年搭窝那个地方啊，燕子还能记得，还在老地方建自己家。正因为如此，人们看见燕子就有了情感，这个情感叫恋春，怀旧的意思，也是期盼亲人的回归。杨五初看见燕子，就想起不幸被恶人接走的柳三姑。三姑妹妹什么时候回来啊？燕子都回来了，你也该回家看看呢。这一天夜晚，他就觉得有一只燕子飞在他的眼前，对他说：你是不是在想你妹妹柳三姑？他居然跟燕子对上话了。是啊，我很想我妹妹。他在哪儿啊？他在南方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也想家。哦，南方，南方在哪儿？燕子突然飞走了。他又看见柳三顾身上捆绑着绳子，被放在象背上，几个恶人牵着向南方走去。柳三顾大叫一声：爹，姐姐，快来救我。妹妹，你别害怕，我这就去。这一嗓子把自己喊醒了，不能坐起来了。原来是南柯一梦，把隔壁的牛爷老两口也叫醒了。牛爷连鞋都没穿，跑到屋里：怎么了？
爹，我刚才看见我妹妹了。
哦，牛爷听了，泪水在眼圈直转。他也想念柳三姑啊，虽然不是亲生的，可是老两口子没儿没女，特别孤独，突然有了两个女孩在膝下承欢，他多高兴啊。突然丢了一个，他怎么能不惦着呢？尤其像牛爷这样侠肝义胆的人，格外的重感情。他擦擦眼睛，安慰地说：五叔啊，梦是心头想，别着急，我呀派人打听打听。不是瓦批说了吗？说是你三妹妹在什么地方被劫来的？哦哦，盘古台在那儿看着的，派人到盘古台呀去找找。
爹，盘古台在哪儿？上哪儿找啊？都快两年了，你别哄我了。
哪知从这天起，杨五初就病了，发低烧， 昏昏沉沉的，晚上睡不着觉，白天没精神，他的脑子里就两件事，一个是刘三顾被绑走了，另一件事
是他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和顺骑着象回到了朱房，
那些小朋友们张口叫嫂子，闭口叫弟妹，自己脸红红的不好意思。又看见在篝火晚会上突然出现一个穿白色衣服的姑娘，长得十分貌美，
依偎在顺的怀里，两人脸对脸亲亲热热说话的事儿。
在梦里他一出现这个影子，他的脑袋嗡嗡的，心腾腾直跳啊，所以啊这个人就起不来了。有客人到他的住店吃饭，他都没心答对了。这天呢，三子来了。谁叫三子？对了，就是那个说大话说是能制服猴子那个，结果被猴子给挠得狼狈不堪逃走那个小伙子。这个三子很喜欢武出，经常关顾，目的是能多说两句话，或者是万一能娶到家呢，所以每次来特别殷勤，嘴也甜。今天往这一坐，哎妹子拿酒，你自己拿。
哎，你这什么事儿啊？你是主人，怎么叫我拿呀？
哎，我心里啊惦着我那三顾妹妹
啊。你是心不在焉呐、啊、你伺候着我，想着他。跟你说实话吧，三顾已经快两年没回来了，那个人呢早就没了。一说这话，杨武初的脑袋嗡的一声，立刻神经都失常了，转身啪把一个酒碗一摔，扭头就走了。哎，三三妹明白怎么事呢，他琢磨琢磨，哦，这是捅到杨武初的伤处，恨得自己啪抽个嘴巴。嘿，瞧我这臭嘴，武初妹妹，三顾没事儿，一定能回来的。这小子这话变得可真快，一连几天杨武初失魂落魄的，有点起不来床了。
牛爷的老伴儿天天陪着他睡，白天起来跟在身后。这武初好像着了魔似的，经常站在房檐前跟燕子说话，
你们看没看见我妹妹呀？我妹妹叫三姑，她在哪儿呢？你飞，我跟着，咱们找去啊。
牛我一看坏了，这孩子得病了，再要这样，柳三姑失踪了，杨五初再疯了，我这不是麻烦了吗？五初思念柳三姑，失魂落魄，茶饭不思，日渐憔悴。牛爷着急，就在这阵儿，店里来了一个人，谁呀？热心肠的瓦坯，他是来呀送陶器来了，经常来。牛爷就跟他说，你在这替我照顾照顾店，我去找柳三姑。瓦坯说不行。牛爷，这么办吧，我去见顺，请他与我一起到南方去找三顾妹妹，你看怎么样？他俩说这话，杨五初在旁边听见了，立刻精神明白过来了。瓦大哥，那我去到朱逢见顺去。哎，你先别去，路途太远，你又是女孩子，你等着，我一定能把顺找来。就是
真的，瓦皮大哥，你把顺哥哥找来。
嗯，那我谢谢你。哎，这就对了，好好的睡觉，好好干活啊，别让牛爷着急，我这就走。瓦皮深深知道找顺的重要性，就这样马上登城，很快来到骊山见到顺，就把杨武初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顺兄弟啊，你不去可不行，
杨五叔病得那么重。
你去了是救他一命，你要不去他非疯了不可。
杨五叔虽然想柳三顾，可是他更想你呀。
你要不去他非疯了不可。
哦哦，我知道了。李儿说话声音特别大，书中暗表桑民宝早就听见了。谈恋爱的时候女孩神经过敏，他一看远处来了一个人，见着了顺脸连抱带乐，他就凑过来了。方才脸说话他听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姑娘什么话也没说，慢慢的溜走了。此时顺还没发现，走走走，快到屋里歇一会儿，到晌午了，吃完饭咱们再启程。俩人来到屋里赶紧准备饭，就在这个功夫啊，方回和妞都来了。他俩怎么来的呢？是小夸父看见顺来朋友了，放下手里的活计，把这两个人叫来了。因为方回和妞啊都在骊山帮着顺种地呢。两人推门一看不认识，哎，这是方回和妞，这就是我常说的和我一起犯逃的瓦批大哥。又给这几人介绍，这是戴叔叔。
戴叔叔你好，兄弟妹妹你好。
哎，好好好。和妞看了看他，哎，大哥你来干嘛来了？
我叫顺到柳书店呢。
干嘛去啊？
嗨，你不知道吗？杨五初啊他喜欢顺，顺老也不去，快二年了，都急成病了，他再不去啊他非疯了不可。啊啊啊。何妞一听吓了一跳，他知道顺跟桑民宝正在热恋，两人正在谈婚论嫁，杨五初又来了，这可怎么办呢？杨五初已经一年多不来了，我以为断了前情，想不到节外生枝。顺子哥耶，你怎么办？他这一提醒，顺想起桑棉宝了。对呀，我把他扔在树边上，他赶紧跑出去看呢，哪有桑棉宝的影子啊？顺一想，得，这回还得费口舌，得怎么跟他解释呢？如果桑民宝能够理解我，事情好办，不理解我也没办法，先顾柳树店的事儿吧。想着这说，何妞啊，你呀去一趟桑民宝家，就说我去柳树店办事儿去了，有急事回来看他。 你自己怎么不去说呢？
哎呀，来不及了，这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明白的。你五叔姐病了，我能不去吗？
嗯嗯，哎呀，你净找事儿。
还有，我得跟我父母告辞。
找柳妹妹，我又不认识路，我还得找我师傅啊，问问这路怎么走。那你去吧。
戴叔，我得走几天，家就撂给你了。
好好好，你只管走。
就这样，顺先回到家，
跟父母辞行，嘱咐弟弟妹妹好好照顾老人。他的父亲有闲一听有点不放心，
顺哪，盘古台在哪儿？我没去过，
又不认识路，不认识路走可不行，得找个熟人打听打听，免得走冤枉路。
嗯，爹您说的对，我呀这就去请教我师父琼谷，他知多见广，走的地方多，他准知道。去吧，早去早回。
哎，
就这样他去找琼谷，因为他隐约记得师父琼谷啊曾说过有一个朋友在五朵峰东南的丹市墟，而那个盘古台呢就在五朵峰以南，说不定师父的朋友会知道这路该怎么走。就这样来到师父家，离师父家还有个六七十步。
嗯， 就看见师傅站在屋外和一个男人说话。走到切近看清楚了，这个男人有个50多岁，看他脸上显得异常干练，是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个头啊和琼谷差不多少，相貌清奇，颧骨突出，又稀又黄的长胡须飘在胸前，头顶百会周围的头发已经掉光了，也就是说脑瓜顶没头发，周围有半圈黄焦焦的长发披在脑后，项带五色彩石，穿着黑丝长袍，手里拿着一根竹杖，正在那儿和琼谷说话，一看就知道两人谈得特别投机，可不知道为什么。琼谷看起来顺，立即就把话题止住了。师傅，哦，顺呐、啊，你来的正好。转身跟他的朋友说，他就是顺，跟我学习认字学了好多年了。顺呐、啊，这是我的一位老朋友，你也该叫老师，他叫西。这个西字还没说完，那个人把话抢过来了，哦，原来你就是顺呐、啊！哎呀，可是大名鼎鼎啊，在下东方西。东方先生过奖了，顺不敢当。东方西说，不必客气，看来你们师徒有事，在下就不打扰了。顺忙说，不不不，我跟师父告别来了，说几句话就走，你们老哥俩遇到一起不容易，多谈一会儿。哦哦哦，东方西没走，退在一旁。琼谷问顺呐、啊，你有什么事儿啊？我要去五朵峰南，到盘古去寻人。嗯，师傅，你能不能把五朵峰的那个朋友姓甚名谁告诉我呢？顺刚说完，东方西突然插话了：“顺，你师傅说盘古台在五朵峰以南，确实不假。”但是过了五朵峰有两条路，盘古台在西南方向，你记住了，那是西南。你师父那个朋友呢是在丹土虚，丹土虚则在东南方向，是个大吊脚，在约有30-40里路外的潮水之滨，距离大海不远。这个虚落所以叫丹土虚，因为这里的土啊是红色的，烧陶很好，故而得名。丹土虚可是个很大很大的村落呀。师父琼谷和顺一听啊都感到惊讶，想不到东方西对这里是如此的熟悉，借此机会呢顺想多问问，还请这位东方先生指教。哪知这个人也非常古怪，方才顺没问他，他说了一大堆，这人问他呀，他反倒不回答了，可是他的嘴可没停下，他在问顺，你去盘古台干什么？与什么人同去？过去去没去过五朵峰？顺对他所提出的问题一一做了回答。东方西听完才说，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顺可真是个好人，不怪你师父说呀，真君子也。我方才所以问你这许多，也是因为那五朵峰凡人是去不得的，那个五朵峰不是人人可去的，传说在数万年前呢，那里是一片汪洋大海，只有五朵峰能露出水面，就像是水上的五朵莲花，所以叫五朵峰。东方西接着说，哎呦，他把这五朵峰说的简直有天宫了，那个地方峰峰相连，洞洞相同，石怪松奇，云滚瀑鸣， 遍地是奇花异草，只有有缘分的人在遇到了奇人的指点，到了此处就像是进了仙境，可以延年益寿，好嘛，让他这一说呀简直神了。顺听了倒是真高兴，他向东方西道别，然后就上了北坡，把见到东方西的事儿讲给了瓦批。瓦批啊都不在意，嗨，咱们走吧，咱们就是能够找到三顾妹妹就行了。那好，咱们走吧。吃完中午饭歇一会儿，脸儿要下山了，小夸父把自己的木棒给了顺，你把它带着，这条木棒结实，已经跟我20多年了，随我走遍了无数的山山水水，可以逢山探路，遇兽防身，是少不得的。谢大叔，走吧。就这样，顺和瓦批出了骊山，直奔柳树殿。简短接说，进了殿门，牛爷看见顺，一把就把他搂住了。孩子，你可想死我了，你不来看看我也该看看五初啊。这是杨五初从里屋出来了，哎呀，脸上带着微笑，爹，顺看见了穿白衣的，就把穿绿衣的人呢给忘得一干二净了。甭说是瓦批，就连牛爷也被这几句话说糊涂了。嗯，什么白衣绿衣的，五叔啊，你怎么又说胡话呀？别人听不懂，顺能听得出来啊。五叔妹妹竟开玩笑，牛爷你想可好？好好，哎，五叔啊，有现成的酒菜你端来，我们爷仨喝喝。杨五叔把酒菜端上来，瓦批手快把酒蹲蹲蹲斟了三碗来，顺陪牛爷咱先干一个。牛爷说，慢，这酒我喝不下去啊。顺呐，刚才五叔说什么穿白的穿绿的，我怎么听不太明白呢？顺呐，难道你和五叔的事儿有变不成？